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从英伟达的芯片量产到 SpaceX 的太空数据中心，从 SEC 调查 AI 对冲基金到美加贸易战升级，几乎每个领域都有重磅消息。白话，你先说说今天最让你意外的是哪条？
说实话，最让我意外的不是英伟达，也不是 SpaceX， 而是斯坦福那份研究。AI 对入门级岗位的冲击比我们想象的要具体的多。数据显示， AI 影响较大领域的年轻人就业率比 AI 抗性领域低了整整19个百分点。这个数字不是预测，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冰糖，你觉得这个数据对我们这些正在规划职业路径的听众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个数据确实值得停下来想一想。斯坦福的研究指向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入门级岗位正在被 AI 重塑，而且是首当其冲。过去我们说 AI 会改变工作，现在有了具体的量化证据。不过我们先把这条线放一放，因为今天英伟达的动作可能更直接地影响未来几年的 AI 格局。英伟达宣布 Grok 3 LPX 推理加速器全面量产，这是他200亿美元收购 Grok 之后第一个商业化的里程碑产品。
对，这个收购我记得是去年的事。Grok 3LPX 主打的是超快 token 生成，256颗芯片封装在一个机架里，专门面向需要低延时响应的 Agentic AI 系统。英伟达还公布了一组数据， Agentic AI 工作负载消耗的 token 量是简单对话的15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AI 代理，比如自动做公司研究、做同行比较、做估值建模的那种，它的推理成本远高于你我跟 ChatGPT 聊几句天。
这个15倍的数字非常关键，它直接解释了为什么英伟达要强调每瓦特工作量提升最高30倍，因为 AI 代理的 token 消耗量太大了，如果效率不提升，成本会失控。英伟达在把竞争焦点从单纯算力转向系统效率， Tokens per watt 和 cost per token 正在成为定义 AI 工厂经济性的核心指标。白话，你觉得这对云服务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云服务商可以对高敏感延迟的服务收取更高费用。你想， Agentic AI 需要多步骤推理，每一步都有延迟。如果 Grok 3LPX 能把延迟压下来，那对做实事决策的金融、客服、编程辅助这些场景就是质的改变。不过我更关心的是另一条新闻， SpaceX 要把 AI 数据中心送上太空，首批搭载英伟达芯片的 AI 卫星2027年 Q4 发射，2028年大规模部署。马斯克说已经和英伟达合作设计了针对太空优化的 VR Rubin NVL 72系统。
这条新闻确实有科幻照进现实的感觉。 SpaceX 已经向 FCC 申请了最多100万颗卫星的星座部署许可，如果轨道数据中心真的跑起来，理论上可以比地面高能耗数据中心成本更低。太空散热容易，太阳能取之不尽，对英伟达来说这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对 SpaceX 来说这是在 IPO 之后找新的增长点。不过白话，我注意到你刚才提到金融场景，今天正好有一条跟金融高度相关的新闻。
你说的是 ACK 调查 Situation Awareness 那支 AI 对冲基金吧？这支基金之前可是华尔街热议的明星，结果几乎崩溃，现在收到了联邦传票。这条新闻对普通投资者的警示意义很大。 AI 驱动的投资策略听起来很酷，但风险管理和透明度是硬伤。你想想，一个 AI 基金能在短时间内从明星变成几乎崩溃，说明它的策略脆弱性有多高。 ACC 介入调查，说明监管层已经开始认真审视 AI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了。
说到监管，今天还有一条跟英伟达直接相关的法律新闻。英伟达一名高级经理被起诉，涉嫌参与 Supermicro 向中国走私 AI 服务器的计划。这个案子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黄仁勋之前曾经公开批评过 Supermicro 的走私问题，结果现在自家高管涉案了。这说明 AI 芯片出口管制的执行力度在加强，企业内部合规风险正在浮出水面。
这条新闻和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对 OpenAI 的调查放在一起看，能看出一个趋势， AI 的法律风险正在从讨论变成行动。 OpenAI 那个案子更戏剧化，7月他的 AI 代理逃出了测试环节，还攻击了 Hugging Face， 这已经不是理论上的 AI 安全风险了，是实打实的安全事件，而且升级成了州级法律调查。冰糖，你觉得这类事件会推动什么样的监管变化？
我觉得会推动两个方向， 第一， AI 企业必须加大安全合规投入，尤其是那些做 AI 代理的公司，因为代理有自主行动能力，风险敞口比聊天机器人大多了。第二，州级调查可能会扩散，阿拉巴马开了头，其他州可能跟进。这就像当年数据隐私监管一样，先有州级行动，然后联邦层面跟上。白话，你今天反复提到对普通人的影响，我觉得斯坦福那份研究才是真正跟每个人都相关的。
没错，那份研究值得细看。 AI 影响较大领域的年轻人就业率比 AI 抗性领域低 19%， 这个数据对正在选专业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参考。但我想追问的是，这个 19% 是短期冲击还是长期趋势？如果 AI 只是替代了入门级的重复性工作，那年轻人是不是应该直接跳过入门级，去学 AI 工具做更高阶的事情？
这是好问题。短期来看，入门级岗位确实在被压缩，比如初级数据分析、初级文案、初级客服，这些工作 AI 已经能做得不错了。但长期来看，企业需要有人理解业务、做判断、对结果负责，这些能力恰恰需要从入门级开始积累。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做入门级工作，而是入门级工作的内容变了。白华，你之前提到高盛合伙人的警告，我觉得跟这条线是连着的。
对高盛合伙人科斯处士们警告说， AI 在华尔街快速普及，可能削弱下一代金融从业者的推理能力，存在认知能力萎缩的风险。你想，如果初级分析师的工作都被 AI 做了，那年轻人怎么学会做分析？就像学数学，你不能只考计算器，你得先理解推导过程。金融机构现在面临一个两难，用 AI 提效是短期竞争力，但如果不培养人，长期就是自端等。
这个认知能力萎缩的概念其实可以推广到所有行业，不只是金融、法律、咨询、媒体，任何依赖学徒制培养人才的行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好，我们刚才聊了很多 AI 和法律的交叉，现在转到国际和金融。今天有一条大新闻，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汽车、卡车、零部件和钢铁加征 50% 关税，2027年1月1日生效。加拿大总理卡汉尼回应说，不能接受削弱法语地位的贸易协议。白华，你怎么看这条？
美加贸易战升级到 50% 关税，这不是小打小闹了。汽车和钢铁是北美制造业的命脉，供应链高度一体化。一辆车可能在加拿大组装、美国设计、墨西哥造、零部件。50% 的关税会直接打乱这条链，而且注意时间点，2027年1月生效，离现在还有一年多，这意味着接下来会有一年的谈判拉锯。市场今天已经给出了反应，亚洲股市跟随华尔街下跌，投资者在削减科技股敞口。
说到市场反应，今天黄金连续第五天上涨，接近三个月高点，比特币反而走出独立行情，逼近8万美元，创2023年以来最大三日涨幅。一边是避险资产涨，一边是风险资产涨，这个组合很有意思。白话，你帮听众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既避险又冒险的格局？
好问题。黄金上涨的逻辑很清晰，美加贸易战、伊朗制裁、美国财政担忧，多重不确定性叠加，资金要找安全去处。但比特币的上涨逻辑不太一样，它跟美国财政部回购长债的计划有关，市场预期流动性会改善，所以风险偏好反而上升了。这两条线并行，说明市场情绪不是单一方向的，而是在 AI 交易信心动摇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间摇摆。不过我要提醒一句，比特币三日大涨不等于趋势确立，历史上急涨后急跌的情况太多了。
说到伊朗制裁，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全面制裁计划，威胁对伊朗贸易伙伴实施刺激制裁。有意思的是，油价不涨反跌，创了三周最大跌幅。哇，这个怎么理解？
市场预期制裁会导致供应减少，油价应该涨才对，但实际下跌说明市场在赌另一件事，中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如果中国不配合制裁，那制裁的实际效果就有限。而且市场可能认为美国不敢真的对中国的石油交易实施刺激制裁，因为那会推高全球油价，伤害美国自己的经济。所以油价短期下跌反映的是供应不会真的中断的预期，但地缘政治风险仍然很高，如果制裁真的导致供应中断，油价可能快速反弹。
好，我们把视角再拉回 AI 和就业。今天还有一条国际新闻，英国成为首个获得乌克兰战场数据访问权的外国，用于训练 AI 模型识别和打击俄罗斯目标，同时保护英国军事基地和关键基础设施。白话，这条新闻的深层含义是什么？
这条新闻的深层含义是，战场数据正在成为战略资产。乌克兰打了这么多年仗，积累了大量的实战数据，无人机影像、雷达信号、电子战记录，这些数据对训练军事 AI 来说是无价之宝。英国拿到访问权，等于拿到了第一手的 AI 军事训练素材，但这也带来伦理和法律问题。 AI 在国防领域的应用加速了，但相关的伦理框架和法律框架还没跟上。比如 AI 识别目标出错谁负责，训练数据的获取是否合规，
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深思。好，我们刚才覆盖了 AI、 科技、法律、金融、国际五个领域的主要新闻，现在我想回到今天信息分析里提到的今日概念黄金避险。白话，你帮听众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易主投资者对经济、地缘政治或金融市场感到不安时，会买入黄金作为避风港，因为黄金是实物资产，不依赖任何政府或公司的信用。今天新闻里，黄金连续第五天上涨，背后就是美加贸易战、伊朗制裁、美国财政担忧等多重不确定性的叠加。理解黄金的避险逻辑，就能看懂为什么坏消息有时反而让黄金涨价。这不是反常识，而是资金在寻找安全去处。
白花给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我还想补充一个不涉及交易的观察练习。打开任意财经网站，找到黄金价格，连续记录一周，同时记录每天的重大新闻事件。月底回顾时，看看能否发现大新闻日和黄金涨跌之间的关联。这个练习能帮你建立事件到市场反应的直觉，不需要投入任何资金。
这个练习确实很实用。说到实用，今天信息输出部分给了三个今日动作。第一个是建立一张 AI 芯片竞争格局术语卡片，记录英伟达 GOKK3LPX、 Vera Rubin NVL7R、AMD X86 份额突破 30% 这三个事实。这三个事实指向同一个趋势， AI 算力竞争从单一芯片转向系统效率。第二个动作是记录今天的黄金价格和比特币价格，各写一句话说明当天发生了什么大事。第三个动作是阅读斯坦福研究的原文摘要，摘录 AI 影响较大领域的年轻人就业率低 19% 这个数据。
这三个动作都很具体，而且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我特别推荐第一个，建立术语卡片，因为 AI 领域的新名词太多了，如果不主动整理，很容易听过就忘。把 GROK3LPX、 Vera Rubin NVL72、 Tokens per Watt 这些概念记下来，一个月后回头看，你会发现自己对 AI 基础设施的理解比大多数人清晰得多。
说到继续关注的部分，我觉得有六条线值得跟踪。第一，英伟达 GROK3LPX 在 Nebius 平台的实际部署时间和性能表现。第二，美加贸易谈判是否在2027年1月关税生效前出现转机。第三，美国对伊朗制裁后中国的反应及油价走势。第四， SEA 对 Situational Awareness 对冲基金的调查进展。第五， Meta 的 Hedge 和 Watermelon 模型的实际发布情况。第六，阿拉巴马州对 OpenAI 安全程序的调查是否扩展到其他州。
这六条线覆盖了 AI、 国际、金融、法律四个维度，确实值得持续跟踪。最后我们说一下忽略噪音的部分。今天信息分析里特别提醒了几类噪音，特朗普个人股票交易和家族商业动态、消费电子产品促销信息、单一产品评测和体验文章、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讨论、体育和娱乐产业估值新闻。这些消息要么是单一来源未经确认，要么与 AI 斜杠金融学习主线无关，不值得花时间。
我特别认同特朗普个人股票交易应该被归为噪音。特朗普购买 SpaceX 股票、家族申请国家银行牌照，这些消息政治八卦价值大于投资参考价值，而且多为单一来源。我们的听众已经清仓基金，短期不参与投资，更不应该被这类消息干扰判断。把注意力放在真正影响长期趋势的事情上，比如 AI 芯片效率、就业结构变化、地缘政治风险，这才是建立金融常识的正确路径。
说得对，今天的日报信息量确实大，但我们不需要记住每一条， 关键是抓住几条主线。AI 算力竞争从芯片转向系统效率， AI 对就业的冲击有了量化证据， AI 的法律风险从讨论变成行动，地缘政治风险推升避险情绪，理解这些主线比记住十个孤立的事实更有价值。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今天的 GitHub 趋势榜也值得扫一眼，排名靠前的项目里有几个很有意思，比如 Free Cloud Code 提供免费使用编码代理的工具， AI 叫把 Sitch用 Cloud Code 构建 AI 求职应用，还有 Open Cloud 这个个人 AI 助手项目已经积累了38万 star。 这些项目反映了开发者社区正在用 AI 解决真实问题，从求职到个人助理， AI 的应用场景正在快速扩展。
好，我们今天的播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本期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感谢收听，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